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310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家有超常妈妈，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29日。我妈妈今年72岁了，自1997年修炼法轮大法至今28年了。妈妈这些年身上出现的超常事很多，她说这都是修炼法轮大法带来的奇迹，法轮大法是真正的佛法，我们相信，因为我们都是最好的见证者。第一部分，身体超常。妈妈皮肤细嫩，脸上白白净净的，天天出门也晒不黑，让我们很羡慕。她每天出去买菜，骑车上马路溜得很快，回来大包小包地提着菜，进门来把口罩一摘，大衣一脱，喝点水就忙忙活活进厨房，烧水摘菜做饭，在各屋里进进出出，风风火火忙碌着。这哪像70多岁的人呐。有时候我从妈妈窗户往外看，跟她年纪相仿的老太太在外面遛弯的，不怎么干活的，都没她精神。那些老太太们每天讨论的都是吃什么保健品啦，谁谁又去医院啦，哪个药治哪种病管用啦，又头疼腿疼胳膊疼啦等等。我总问妈妈，人吃五谷杂粮都会生病，为啥没见你说哪哪有毛病不舒服呢？为啥见不着你打针吃药往医院跑呢？你咋跟那些老太太不一样呢？妈妈说他修大法了，有师父管，跟医院无缘了。确实，这些年我妈妈身体很好，除了看病人，带我爸爸去看病，她没去过医院，让我们省了不少心。疫情期间，很多人都感染中共病毒了，妈妈就有点轻微症状，咳嗽流鼻涕，通过学法练功，几天就好了。第二部分，行动超常。妈妈走路轻飘飘的，没有声音，行动迅速，年轻人都赶不上。过年期间，我跟大姐带着妈妈去买年货，妈妈在我们能看到的地方东看看西逛逛，我们也没管她，就是一个付款的功夫，妈妈不见了。我跟大姐到处找她，回车上一看，妈妈稳稳当当地坐在车上等我们。妈妈说跟我们打了招呼，可能是我们没在意。瞬间的功夫，妈妈就回到了车上，动作太利索了。还有一次，我们要带爸爸去医院看病，爸爸愿意让妈妈也跟着他，我们就把妈妈也带上了。医院里人很多，还要去带爸爸去做各种检查，我们都累得够呛。回头看妈妈，她始终在不远不近的地方跟着，气定神闲，不管我们走到哪儿，走多远的路，一回头她准在那儿，不声不响的让我们看得见她。我跟大姐说，妈妈咋这么省心呢，一点也不拽脚。第三部分，思维超常。说起妈妈的思维来，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70多岁的老太太，说起话来逻辑不乱，头头是道。她经常教育我们怎么做人，要按真善忍做好人，别挑人家的错，多看看自己的问题，退一步海阔天空。我跟大姐在家庭中，在教育孩子上，在工作上有了烦心事，都愿意跟妈妈说，因为妈妈心正，讲得有道理，我们爱听。我们常常是气呼呼的来，哭咧咧的来，听完妈妈的课，气也顺了，心也平了，也知道该怎么做了。有时候我跟大姐会不约而同的前脚后脚去妈妈家，各自说说各自的烦恼，妈妈会泡上一壶茶，耐心的听我们说， 然后用他的见解和智慧帮我们解决问题。妈妈说话会分析，会总结，而且能一下子看到事情的本质，又能循循善诱地引导我们做好。有一次，大姐跟妈妈聊天，一直聊到很晚，起身准备走了，手一直放在门把上，就是走不了。妈妈说，怎么不走呢？大姐说，你说话都是一路逗号，没有句号，我走不了。两人都哈哈大笑。不只是我们姐俩爱听妈妈说话，周围的邻居、妈妈的朋友、爸爸的老乡们都愿意上我妈家坐坐。他们都说，妈妈讲话有道理，心正。我问，妈妈，你怎么这么会说话呀？妈妈说，我一个只上过两年学的人，哪有啥文化，哪会说这些，都是大法师父教的，从法里学的呀。第四部分，记忆超长。妈妈记性好，这个我们一早就知道，可是70多岁了，还能说起我和大姐从小到大的事，包括这些年大姐和我给家里买了啥，哪一年添置了啥，当时买东西的细节和每一件让她印象深刻的事，我们都不记得了，她却能如数家珍。我跟大姐说，妈妈的脑子是电脑，我们比不了。第五部分，智慧超长。妈妈是我们家里的宝，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从小到大生活中的所有的事，只要找到妈妈，没有解决不了的。妈妈年轻时候就不说了，现在70多岁的她还能蹬缝纫机，给孩子们做个小围兜啊，缝个口罩啊，拆个褥子又缝起来等等这些针线活。我跟妈妈出去办事，妈妈会把事情前前后后想得很周到妥帖，做事又麻利又稳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总是能做到心中有数，把握分寸，不走极端。妈妈在家中伺候老小，无怨无悔。从2002年到2016年，先后把我们姐妹三人的孩子看大，风风雨雨14年里，妈妈看了大的又看小的，耐心细致，对孩子们疼爱有加。为了让我们上好班，又不委屈孩子，妈妈每天天蒙蒙亮就步行去大姐家看孩子，把孩子裹严实了再接回自己家，天天如此。14年，要经历多少春夏秋冬啊，何况大姐和二姐不是妈妈亲生的，妈妈也能做到视如己出，对孩子们照顾得无微不至。外人根本看不出来两个姐姐是不是妈妈亲生的，这不是一般老太太能做到的。三个女婿对妈妈的无私付出看在眼里，对妈妈都敬重有加。我们每次家里遇到啥事都不慌，因为有妈妈啊，妈妈总能帮上我们的忙。本来像妈妈这个年纪的老人，都应该是孩子们给操心了，可是妈妈不但不用我们，还要给我们操着心，多让人省心省事啊。妈妈很智慧地平衡好我们姐妹三人的关系，维护好这个大家庭，我们姐妹之间都很和睦亲善，大姐和妈妈的关系比我更像亲生的母女，我还为此吃过几次醋呢。妈妈说，之所以她能把这个家维护得这样好，能处处帮上我们的忙，那不是她的本事，那是修大法修的，是师父给她好的身体，能让她有精力带仨孩子，是师父给的智慧和法理让她不糊涂，在当今乱糟糟的社会里看得清楚，知道怎么做人，怎么教育孩子们。妈妈说，做人要知道感恩，让我们记住并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我们和孩子们也确实都得到了福报。大姐在一次车祸中毫发无伤，大姐夫也有了优越的工作，大姐的孩子在国外上学一切顺利， 我看到大法给妈妈带来的超常，也走入了修炼，得到的福报就更多了。我的孩子也没找任何关系，就转入了更好的中学读书。有一次，孩子在体育课上练跳远，失去平衡，后脑勺着地。孩子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几分钟后，就蹦蹦跳跳地继续锻炼了。感谢师父对我们一家人的慈悲看护。第六部分，经历超常。妈妈修炼大法28年，是老大法弟子了。她深深地知道，师父在当今乱世传大法是有重大原因的。在末法末劫时期，人类道德败坏，又被中共邪党带动着下滑，众人听信邪党谣言诽谤，反对着救人的大法是没有未来的。妈妈得到这么好的大法，知道她还有救人的使命。可是妈妈在家被孩子牵绊，没机会做救人的事。妈妈说，师父总是有办法给她安排时间出门，有时候是姐姐刚好有空闲时间接孩子回去，有时候趁孩子睡着了出门。妈妈刚回来，孩子就醒了。到给我看孩子的时候更神奇了，单位直接给我们这个部门每周放一下午的假休息，正好给妈妈空出了救人时间。所以14年来，妈妈总能智慧地兼顾好家庭和救人。妈妈每次救人回来，都要在师父法像前虔诚地双手合十感谢师父。在救人过程中，妈妈多次经历过超常的事。有一次，妈妈骑车出去迷路了，经常走的路就是找不到家。问了几个人，七拐八拐到家后，妈妈问师父，他怎么老迷路啊？师父给他把天目打开，他看到眼前一条直直的通道，直通到尽头。有一次，妈妈骑车出门，撞到了一个老头。老头能有多大劲儿啊？居然把100斤的妈妈扶住了，没摔在地上。还有一次，妈妈救人回来的路上，身边跟着密密麻麻的飞虫，妈妈叫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飞虫跟了好久才渐渐散去。妈妈不止一次在路上骑车摔跤，但是每次都啥事儿没有，身上连土都没有。60-70岁的人了，爬起来就走。妈妈说，师父保护他太多太多了。妈妈超常是因为妈妈修了法轮大法，法轮大法是真正的佛法。从妈妈的经历，从我们亲身看到的感受到的都能做见证，我们也从妈妈身上看到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营救同修过程中的心得体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28日。我是1997年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炼大法是我莫大的荣幸。下面我将自己参与营救同修的心得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一、聘请律师。前年我们当地有多名大法弟子被警察跨地区非法抓捕，有3位同修被从家中带走，其中一位老年同修被抓走时叮嘱女儿要聘请律师。我们地处县城，当地从未有过聘请律师的先例，对有关信息知之甚少。为了聘请到正义律师，当地同修多方打听， 得知 A 同修可能知道有关信息，于是我开车和另外两名同修一起去找 A 同修。当车还未开到 A 同修所在地的路口时，本应直行，我却下意识地开到了左车道，只好左转后再返回。就在我左转弯时，车上一位同修惊喜地喊：这不就是他吗？另一位同修在我停车后迅速下车，朝着路口连续喊 A 同修的名字。 A 同修回头看到了我们，原来 A 同修出去办事，在此路口等绿灯，就是这么神奇。后来 A 同修带我们去见了一名流离失所的 B 同修，了解到聘请正义律师的有关情况。接着 A 同修带着 B 同修驱车100多公里到另一个县城找有律师联系方式的同修，在下午6点前把电话号码送到被迫害同修的家属手中。后来被迫害的同修的子女达成共识，分别为自己的父母聘请了做无罪辩护的律师，成为我们当地利用法律反迫害救助公检法人员的先例。现回头一看，叮嘱家人聘请律师的同修已年过70，只有小学文化，法律知识薄弱，老年同修的叮嘱可能就是师父的点化。过程中出现了诸多巧合与神奇，使我们真切体悟到了师父就在弟子身边，也见证了大法弟子整体配合的重要。二，与家属的配合。在辩护律师的安排下，被关押迫害的同修的子女以家属辩护人的身份齐心协力展开了对自己家人的营救。他们都30多岁，虽然有的之前并不相识，脾气性格各异，从事不同的工作，但他们都是真诚善良的孩子，他们彼此相互信任，形成了一个整体。我主要对接了一个具有协调能力的孩子，通过多陪伴、用心倾听、真诚沟通与交流，及时了解传递相关信息，及时做好同修子女们的心理疏解，针对他们的需求，及时在公益论坛下载相关资料，或请教论坛专家同修，为他们提供有力的保障。再有就是不断地为同修的子女们鼓劲加油，消除他们不必要的顾虑。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和大多数同修对律师有依赖心，未能起到大法弟子所应起到的主导作用。随着营救同修的不断推进，我通过学法明白了要通过营救同修向公检法人员讲清真相，不让这些公检法人员对大法弟子犯罪。我对这些公检法人员产生了慈悲心，我真正为这些人的未来着想，用心写好能解开他们的心结、言真意切的真相信，用邮寄真相信和贺年卡的方式向办案检察官、法官讲真相。后来我认识到，光自己写真相信是远远不够的，同修们参与的越多越好，就是心怀为这些公检法人员着想，从不同角度劝善，兑现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使命。越来越多的同修认识到后参与进来，多名同修分别给主审法官写了真相信，连同我们当地的一份真相小册子，通过同修的孩子送到了主审法官的手中。三，与法官的对话。因为法院严重违法野蛮开庭，家属与律师共同抵制抗议，法院被迫休庭。家属在律师的协助下，对此严重违法侵权行为进行了多处投诉，之前也对公安检察院办案人员进行了实名控告，有力地震慑了审理此案的法官。休庭不到3个月，法院分别通知同修家属在不同时间到当地法院接受问询。我陪同一位同修的孩子一同前往，我和主审法官在法庭这个到处有摄像头的场地进行了以下对话。我说：法官，听你说话比较坦诚。停顿了一下，我接着说：孩子们都说你比较善良，我特意来和你见见面。法官说：我做什么了说我善良？我说： 那天因为下雨，道路积水太深，孩子们的车辆无法通过。你了解情况后，当即决定改日，还叮嘱孩子们路上开慢点，注意安全。你善意的一句叮嘱，让孩子们温暖好一阵子。法官听后，态度温和了许多。法官说，在这些人家中搜出的资料我都看了，都是反党的。我笑着说，现在可没有反党罪呀。再说，宪法不是赋予公民有批评建议、检举控告的权利吗？共产党不也说要接受群众的批评监督吗？法官沉默。我接着说，咱们执行的是国家法律，可别被宣传给误导了。法官问我，你是什么单位的？我说，我也是公职人员，至于具体单位我就不说了吧。我接着说，公安部下发的公通字2039号文件明确了14种邪教没有法轮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2011年3月1日签发作废了对法轮功书籍资料的禁令。法官问，那为什么公安还要抓捕法轮功呢？我说，你也知道，这些法轮功修炼者修心向善，都是好人，他们连不好的念头都没有，任何不良嗜好都没有，而且都身体健康，说他们信的是邪教没道理呀。法官说，他们与国外敌对势力一起反华。我说，党的媒体、党的喉舌就是这么宣传的，宣传给你们听的，好让你能忍心判他们。法官沉默。我说，你是一个善良的法官，用你的双手把这些善良的人们送进监狱，我思想上想不通。法官说，我也不愿办这些案子，没有办法。我说，法轮功真相大白于天下时，你怎么办呢？你的孩子及家人怎么办？法官沉默。我说，你要审判此案，那就是对这些好人当庭宣布无罪释放。据我所知，真有一个法官对此类案件当庭宣布无罪释放，全场人起立报以掌声，这是真正的人民法官。法官说，那一定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我说，其实纽伦堡审判已经给出人们答案，那些执行非法命令的人都受到了相应的制裁。法官说，你说的是不是法轮功宣传资料上的东西？我说，纽伦堡法庭上网可查，对我们这些基层执法者非常有启示。最后我说，你们当地公安非法抓捕，处处违法，检察院视而不见，不尽责任，然后就端给了你们，这样我们上检察院申请依法撤诉，请你成全。法官沉默。当我完全为这位主审法官着想的时候，他明白的一面感受到了。四，参加庭审旁听。法院非法开庭，限制旁听人数，并说要确认旁听人员身份，修炼法轮功人员要被排除。我没有被他们的无理要求干扰，决定报名参加旁听。旁听当天，我顺利参与了旁听，增加了被迫害的同修、家属、辩护人的正念。在同修大力发正念配合下，非法庭审现场非常震撼。此冤案，公安、检察人员严重违法，知法犯法，令人震惊。大法弟子面对暴力危险，依然坚定信仰，做好人，令人震撼。多位律师一致为当事人做了无罪辩护，一致要求当庭无罪释放，令人震撼。家属们依法堂堂正正为自己的家人做无罪辩护的效果，令人震撼。我悟到，参与营救同修的过程，也是修自己的无私，为他的过程，也是考验自己信师信法的过程，也是暴露和不断修去自己执着的过程。以上心得体会，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